中国武汉肺炎疫情持续扩散，目前中国已经确诊病例600多例，死亡至少17人。武汉以及周边其他几个城市已经实施封城措施，以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中国对武汉疫情的应对，使到中国的公共卫生应急机制再次面对国际公共卫生专家的审视。撤退北京的 NGO 组织公共卫生治理执行主任贾平认为，关于中国对武汉疫情的反应褒贬参半。贾平又说，中国科学家从样本之中分离出病毒，在较短时间之内发现了一种新型的冠状病毒，并且同世界卫生组织分享了病毒的样本。1月2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疫情表示担忧，呼吁在全国范围应对这个挑战。国家领导人的呼吁明显促使政策的实施以及后来的社会活动更加有效。习近平对疫情的首次公开表态，似乎旨在向中国公众保证，中国这次并没有好像当年沙士疫情的时候这样掩盖真相。在2002年至2003年的几个月期间，甚至在沙士疫情已经在全球爆发之后，中国当局曾经试图将沙士病人安置在不为人知的医院侧翼病房，以便掩盖实际的感染病例的数字，甚至还将病人用救护车拉住在市区转来转去，同前去视察疫情的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捉迷藏。同当年应对沙士相比，这次北京对武汉疫情的应对显然进步了很多，但是仍然存在很多问题。贾平认为，在承认进步的同时，这次武汉疫情的应对至少存在了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由于疫情初期的反应迟缓，首个病例在12月12号发现，但是当地政府的反应并不早于12月30号，信息共享显然受到质疑。而在习近平主席对疫情公开表态的当日，公开宣布的病例陡然增加了201例，只有少数媒体继续报道疫情，而其他很多媒体保持沉默，使到公众缺乏对问题严重性的认识。其二，中国公共卫生应急机制的弱点在这次武汉疫情之中暴露无遗。中国的传染病法对如何将新型病毒列入甲类或者乙类传染病的程序规定得十分之粗疏，随意性大，不具有好强的可操作性，因此导致直到1月20号，中国国家卫生与健康委员会才决定将病毒引发的肺炎列入乙类传染病范围。另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是2003年制定，2011年简单地修订，虽然规定了突发事件应急报告的制度，但是只是涉及政府系统内部上报，而对于信息向公众报告就语言不详。它规定必要时可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向社会发布该行政区内突发事件的信息，且要及时、准确、全面。但是什么是必要时呢？以及及时、准确、全面就没有定义。王炎中是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王炎中虽然认可中国政府这次在透明度、响应能力以及应对病毒的能力等的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改善，及时地发现了新的病毒，并且相对及时地奉各响信息，王炎中的话似乎亦都有更多的证据表明，透明度在地方政府层面仍然令人担忧，缺乏行政仍然是处理类似疾病爆发的一个问题。公共卫生专家认为，比较当年对沙士疫情的处理和当前对武汉疫情的应对，中国政府的公共卫生应急机制似乎并没有取得任何的进步。如果给了这次疫情初期的应对打分的话，就如当年应对沙士一样不及格。外交关系委员会公共卫生专家王炎中教授说，分析一次疫情，将疫情分成不同的阶段是有意义的。就1月20号前的政府回应来讲，他不会对政府的回应给予高分，他想讲大概是等于 F 就是不及格。王炎中又表示，十多年前应对沙士最初阶段疫情的时候，政府的反应亦都是一个不及格，是一场失败。王炎中又说，但在2003年4月中旬之后，他们采取了果断的措施，使到感染病例数字降了下来，并且在2003年成功消灭了病毒。美国的微生物和免疫专家认为，最终消灭沙士疫情取决于两个因素。德克萨斯大学医学系教授维尼特·马纳切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第一是对染病活禽和牲畜的扑杀， 他们确定了来源，停止了从动物到人类的传染，并且实行了严格的检疫程序，因此将感染者隔离，确保医护人员不会被感染和传染给其他易受感染的患者，终止了2002至2003年爆发的疫情。马纳切利说，第二个因素就是沙士爆发之后，大多数情况之下患者出现明显的症状，病人感染之后有症状和体征显示。而目前的武汉疫情令人担忧的就是，有些人可能已经被传染了，他们可能是病毒的携带者，但是他的症状并没有其他人严重，所以他们可能不会去医院诊治，甚至在自己毫不知情的情况之下传播病毒。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的报道。